师父，各位法师，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我们这个教官当中，上个礼拜已经复习了一代十教，全十种图这个经题，那是复习的。那么我们今天为了要下一次在这个衔接上去年所说的别教的部分，我们把这个上一次讲完之后，要在后面这个教法四教的部分，教藏通别人的部分，就是今天做一个复习哈。所以今天的部分还是复习的部分。那么上次讲的一代十教哈，一代十，那个十是五十，五十有通五十跟别五十哈。那教是讲化仪四教，就是正见秘密定；化法四教是藏通别人。我们基本上是讲到化仪哈，顿觉秘密不定。那么今天是讲化法四教，上空别缘的部分也是复习。那最后呢，上次讲到这个全实啊，就是说是释迦如来呢一代所说的法，其实归纳成两个字来说的时候呢，就是全实两个字。那全实呢这两个字，它有它的阶段性啊，所以最头先呢是未时施权，哪一个放到哪里呢？就是为了开如来本意哈，唱佛本怀，没有办法直接说啊，为了实真实意，没有办法直接说里面呢，他先施设一些权巧方便，所以在前面会有阿含时、方等时、般若时啊，那这些的时段呢？都是为了后面有一个终极目标，所以为时施权。这个权呢，其实它有目的的，是为时。然后再来呢，就是权法已经到教育差不多可以成熟的时候呢，就往上升进，就是开权显实。啊，这个权的这个意思呢，要把它开。开就是来说明说，其实这只是方便而已，要把实在的东西呢，要把它呈现出来，开全显示，就是那个莲花开开可以看到里面的莲子。那最头先是为了莲子，所以有花啊。那为了实，把这个全呢，要把它施设呢，要说明这其实只是方便啊。所以是开全显示，在法华天台里面就用两个字哈，叫做开显。这两个字其实它是有教义上的专门术语，它叫开显。那开显显实之后，它就废权立实。你看头先是施权哦，第一段是施权，到第三段的时候呢，已经成家立业了嘛，可以长大成人以后呢，就要把前面的权呢，要把它废掉，废掉。你一直停留在那个地方不行，要立实，就是终极目标要呈现出来。那有这个三个层次呢，我们讲这个权跟实，它的阶段不一样，所以我们才说明说，其实佛法呢，你不能说它是一个发展，那种发展的话，就变成说本来是小的，然后再中的，然后再大的，然后渐渐发展出来。那如果是渐渐发展出来的时候，在小里面没有大，哦，是因为前面发展出来。那事实上，我们看它这个教义呢，可以了解大在。本来就有了，可是没有办法呈现，所以只好先施设小。那这关系到我们会有一些大小圣的论争啊，因为小圣会说我们才是根本教义啊，如来的根本教义是这个阿含啊，是基础。那后来大圣是发展出来的，那这个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教法里面，一代施教看他的这个施设，我们就会知道其实不一样。这是结束上一次讲的全实的部分。那么化法施教哈，就是藏通别缘。那藏通别缘哈，配合实啊，就是五实配合化仪顿见秘密不定。这个天台的纲领啊，解释佛的教法里面五十八教的整个的配合，其实就是能够运用到那个关系啊，就是佛出现在这个娑婆世界，那么他的教化的内容跟方式啊，跟 跟他的这个整个的用意里面是一个气字，气，气经的那个气，就是上要气理，下要气机。那气理这个是教，那气机就是根气。所以也就是佛呢是非常的大智慧人，那他整个教法里面，我们做整个总整理的时候呢，就会了解那个五时呢，就是在什么样子的时间啊，其实气那个时间，然后呢根基呢是对什么样子的众生，在什么时间对什么样子的人说什么样子的法，结果有什么样子的效果，那就一代十教全十总图，就是这个我们现在讲的，这个都可以如掌中图一样，很明显脉络很清楚的，那就是十教这个彼此的配合。讲到这个化法四教呢，我们分两个阶段，一个阶段呢是藏通，一个阶段是别缘。那藏通我们说是界内教，就是三界之内根气，是三界之内的根气说藏通，如果是三界外的根气说别缘，就是那个法可以通到界外的说别缘。所以界内跟界外不是说别缘是界外法，要到界外三界之外才能够学到的，要有那个时节因缘，要有那个处所才会听到别缘，不是的。这藏通别缘是说我们的心如果是属于藏通的就讲藏通，我们的心可以通到界外的话，就是我们那个心是不可思议的，是跟佛菩萨能够相应的话，那个心是大到可以通到界外，那佛就说别缘啊。所以界内跟界外不是从处所来分，是从心，就是我们的心开展到什么地方，那他就会说什么样子的法。那这四教所全的教理，就是开的课啊，藏的教理通别缘不一样。就这四教的教理、观法、断惑、正位全部不一样，也就是我们这一部《教观纲中》里面所说的大义啊，就是讲四教的所全的，此教全什么理六度，或者是四六度，或者不思议生灭啊。那么观法，藏教的根器，他用的观法也不一样，跟通不一样。那么藏教所断的惑跟通教也不一样，所证的位，所以这四个就是我们复习的重点，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四教我们是说到别教，上次的案句我们讲到别教的观行集啊，就是实性位。那今天呢，大概比较多的时间会复习在藏教。因为整个我们用一个纲领来说的时候呢，大家对这个天台有一个听经听多了，虽然没有脉络，可是会有一些观念。那么这四教里面偏重，藏教偏重在断惑，断烦恼出三界。所以他断的惑是什么？我们今天要讲的见思惑，见思惑，见思不断，没得出三界了。所以是藏教重点，所以他我们花很多时间在讲见思，讲他的断证，这是藏教。通教其实他的教义内容讲的不多，他讲十地啊，十地不是原教的十地，他讲十个，从干慧地一直到佛地有十个位置，但是他的教理的内容讲的不多。为什么？断惑也不多。为什么？因为他只是一个桥梁而已，所以他前面通藏，后面通别，你过去就好。所以在这个地方他是讲怎么样去通，让它保持畅通，而通到哪里去，所以这个讲通。所以在四教里面，藏是讲断惑断烦恼，别教讲修因，就是四十一个位置，或者是五十二个位置，菩萨的位置要怎么样去修因得到菩萨的位置。所以藏会讲很多，别菩萨的位置次第位置也讲得很多。原教呢，它不重在修因，它在讲正果的境界，在讲引起这个修学的人极大的心现向往心，原来佛果是这样子的殊胜，这样子的圆融，这样的圆妙，而且人人有份。所以从上往下呢，能够通到一切的凡夫，一切的众生。所以藏讲断惑， 别讲修因，这个四教里面讲的比较有的说的，比较有的说的，或者是佛教的教义教理里面要很清楚的，那其实基础佛学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呢会跟各位讲藏教，在复习等于是断过的部分再讲过去一下。那这四谛呢，四教全部讲四谛，苦集灭道，就是它都全苦集灭道。教义来说，教理来说，以四谛来说，当然十二因缘或六度我们就不说了。藏教讲生灭四谛，通教开始讲无生。为什么他讲生灭，他讲无生？因为都是讲空观，藏教是息空观，通教是体空观。那别教讲无量四谛，原教讲无作四谛，所以对四谛的相应，我认知四谛的内容在什么样层次来决定什么样子的根器。那要证入到什么样子的四谛，用的观法，藏教是息空观，通教是体空观，别教是四谛三观，原教是一心三观，观法观法不一样。所以在藏通没有中谛出现，也就没有中观，所以是藏通也影响到它是可思议的，别缘是不可思议的界外法。那正的位置，藏教四果，四果罗汉。那么通教他不讲，虽然实地，但是他讲通前通后。别教讲那个菩萨的位置，原教讲原教佛的位置。那么藏其实我们在经文里面也讲，藏教也有佛果，通教也有佛果，别教也有佛果，原教佛果。终极的实是在讲原教的佛果，最终极的原的佛。那藏的佛呢，我们时常会说一个叫做藏头佛，藏教的佛。其实藏跟通没有从这个地方修成佛的，藏跟通的佛都是别缘的菩萨来示现度这种根器的人，所以示现成佛，示现的。那藏教的佛就是释迦牟尼佛所示现的佛的样子，还有他一生里面呢所说的法，你能够按照这个三藏去修行得成的罗汉，那个佛是藏教的佛。所以我们先了解一下。那么所断的惑，藏教断的是见思惑，见思惑。那么通教它已经开始有尘沙，开始有尘沙。那别教呢，有尘沙无明，原教有无明，三惑里面断的是越来越细。见思对这整个四教来说，见思是很粗很粗的，就是我们能够感受得到的。那么所证的位置，就是刚才讲，他在这里讲七贤七位，然后圣四个国位，就是出国到四国，这个是实地，别教一直有菩萨位，原教有菩萨位，所以这个都不一样。那我们用简单的说明他们的差别。我们先说藏教，这是复习。藏教所全的理是四谛，生灭四谛，所以要修的时候都是原四谛在修的，苦集灭道。然后藏教是以苦谛为出门，就是是什么根器呢？是感受到那个苦，然后极强烈的出离心，这个就是藏教的根器。啊，从我们前面的那个理集跟名字集我们不说的，所以藏教开始修，理集根本是不用修，名字集就是一种态度。那观行集就是藏教的观行集开始修，你要苦地出门，但是你要开始修的话，那心很乱，那怎么办呢？先从五庭心观开始修，所以其实已经开始修止了，止观的止，那还没有三昧定功，但是心要能够停下来，不追逐外缘了。所以五庭心观，根据根器，每一个人的习气不同，多贪众生不净观，多嗔众生慈悲观，这五庭。五庭不是全部要修，是根据你就是先筛选，把自己比较重的烦恼先去掉，才进入到四念处。所以藏教我们讲说声闻圣，或者我们今天讲南传小圣，很重视在这个别相的四念处。像有四念处经了，这个地方没有进来，你不要想到后面的什么出国、二国、三国、四国了。就是我们的念头要放在什么地方呢？ 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那不是念的哈，他就是确实下去修观。但是呢，他就是原四谛的苦谛，啊，因苦谛而修的，那么就是别相，然后总相是把这个身心受法呢，把它交叉使用。那这个三个是三贤，然后这个下面还有四个位置，像是己、软顶、忍、四谛有四个，所以这是七贤位。藏教的七个贤位，然后初果开始是圣位，四个圣人是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这是圣位，所以七贤四圣，这个是藏教的位置。那么他怎么样修呢？从五品开始，然后别相念、总相念，然后开始相四谛，就是软顶忍四第一，然后四第一里面开始观四谛。观四谛，这个是指观苦，那这个就观四谛，苦集灭道都要观，然后十六行观，用苦空无常无我下去观，这个是四谛十六行，只观欲界，然后忍开始呢，就开始欲界跟上二界分成两个，就变成八谛，所以八谛呢，三十二行，三十二行，然后中忍呢是缩减行缘，这个我们花很多时间说哈。减缘减行，中忍是最复杂的哈，最麻烦的。上忍其实就是说到后来只剩下两刹那，一刹那给自己，一刹那给四谛，引入四谛，四谛也两刹那，一刹那给自己，一刹那就证出果。所以前面在这个地方都是观四谛，从古谛开始哈，古谛开始，然后观这个下界的四谛，上界的四谛，然后一直观。那他怎么观？他怎么观呢？他就是用这个虚空观，虚空观观上下二界，就是上是指色界跟无色界，下是指欲界，虚空观观上下二界苦集灭道里面的见思惑。所以初果我们最常说的就是顿断见惑正初果。那么见惑是什么？就是你今天断了见惑正出果。那么见惑是什么？我们在表里面哈，我所以跟各位讲说，请大家自己要带这个，我们有这个见惑的表哈，见思惑的表。啊，见惑跟思惑，大家看一下您的表，复习哈，我们这个都是复习的。见惑是由五力识跟五顿识。等于十识哈，十识配合三界，配合四谛，形成八十八识，所以见惑八十八识。那么见惑，我们有首记哈，一定要背的就是苦下聚一切，即灭各除三，道除以二见，上二不行嗔。这个如果大家不了解的话，请你再看科室或者是听录音带，就是八十八惑怎么形成的，就是身五力识哈，五力识就是身见边见，见起见戒起见邪见，那它为什么叫力呢？就是它比较容易断，比较容易断，就是迷理的惑，迷什么理呢？迷无常无我的这个理，迷理的惑，那道理知道的它比较容易断。那五力识，那五顿识的话，就是依五力识五见而起的贪嗔痴慢疑，就是五顿识，它比较难顿断哈。但是五力识跟五顿识其实都是同一把刀啊，就是两个是互相配合。五顿识为什么会起来？其实是因为有五力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稍微再跟各位复习一下，就是五顿识有贪嗔痴慢疑。思惑也有贪嗔痴慢疑，这两个什么不一样？我们一般所说的贪嗔痴慢疑，这个五个思惑哈，这思惑呢是讲正三毒，我们讲说三毒烦恼，三毒烦恼贪嗔痴，那这个贪嗔痴的这个三毒呢是思惑，不是见惑。那见惑的这个贪嗔痴慢疑是跟着无力识起来的。只是对那个见解有迷惑而产生的 那种迷哈，迷。譬如我们讲说哈，对我的看法赞同的，我就喜欢他，那个贪，为什么贪呢？贪的原因不是说对法尘起的，所以五顿时是对法尘起的，就是意见哈，思第六意识对法尘起的。那么思惑是对五尘起的。对东西我很贪爱，我很贪吃，我很讨厌哎，这个什么样子的颜色，什么样的声音，那种的讨厌，那个是属于思惑。那如果说是哈，对我不满的人我就很讨厌他，对我很好的人我就很喜欢他，我就看到他哈，眼睛就会往上呢，就是会很微笑，那种啊是属于见惑，见惑因为对自己身见所扯起来的，所以这两个不一样啊。对法尘起的是见惑，对五尘起的是思惑。五尘啊，色身香味触，所以六尘里面对法尘起的是属于见惑。那你说为什么要分得这么清楚？因为出果是见惑都断掉了，但是他思惑没有断，要恶果到四果，他要去断这个五尘起的这种烦恼啊。那对五尘起的这种烦恼的贪嗔痴慢疑，能够使我们呢流转三界。所以见思恶惑哈，八十八识跟八十一品，其实就是两个字，两个字，牵流三界哈，分断生死不得出。一个见，一个爱，思惑是爱嘛啊，然后见惑就是知见，对道理上面的迷惑，那是见惑。配合三界，配合苦集灭道，有八十八识。那个识的意思就是识，抓着你哈，抓着我们在三界里面，迫使我们呢不能出去。那思惑八十一品比较容易啊，就是九地哈，三界有九地，然后每一地有九品。不是九品莲花，这是九品贪嗔痴慢疑，所以有九品。那九品九地就是有八十一品，八十一品配合三界恶果到四果，他在这个地方呢，他要把这个思惑的烦恼习气呢要把它断尽。所以这个怎么样子来配呢？那个表大家看的应该是蛮清楚的哈。啊，所以我们在藏教里面不要看不起他哈，所以说他这个是小圣的，是声闻乘，他的功夫啊，他从最头先开始他做的就很扎实啊，观苦地，然后观四地，然后呢到出果十六星见道，这个是专有名词哈，十六星。那么十六星是怎么样来的？就是出果，他对于上下二地呢，每一地各有两个心啊，一个是忍，一个是智。忍智，所以苦法忍，苦的话有苦法忍、苦法智，这是下界欲界的。然后到上界的话，上二界、色界、无色界，就是苦类忍、苦类智。为什么类呢？类就是跟前面的欲界一样的，所以苦地呢，苦地就有四个，然后极灭道同样有四个，所以四四十六，十六星呢见道，十六星顿断八十八识见惑。啊，八十见惑的内容知道以后，他用什么样子的办法断？其实前面都在下功夫，一直到这个地方，他出现忍是三昧，三昧智哈，我们讲就是说他有定，定共智哈，然后他有道，他有智，所以这个能够断惑，能够证真，证无漏，这个智就是无漏智慧，无漏智慧一出现的时候呢，这个三昧。断烦恼无漏智慧出现的，那么十六心很快就顿断三界的见惑啊。他为什么会有这个忍跟智出现？前面这些东西哈，观行集、相视集下的功夫。那出果哈最难的，藏教里面的修行哈，要到出果前面花的功夫最多。到二果、三果、四果，其实哈就。一帆风顺，而且因为他开始断思惑，而且他有各种变化，有的呢是断见惑同时断思惑，就是正出果马上直接呢就正阿罗汉，他也不见得经过二果三果， 哦，所以各种可能都有，所以他正面后面讲二果的可能哈，可能有家家啊，三家家、二家家、天家家、人家家。你听到家家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是二果，在天上人间怎么跑法啊？那他为什么家家呢？是天上跑一跑要下来，为什么要下来？因为你下界的还没有断呐，下界的失货没断，你再下来把它断了以后再上去啊。天上人间跑，使家假家到乙家，家家哦，我们也家家，可是哈，跟这个不太一样啊。这个是二果，如果讲家家是二果，那么三果的时候，我们讲波涅槃。因为三果我们知道哈，普生常是三果，基本上它已经不来了。那不来它在哪里呢？我们读地藏经知道，它在色界的五不还天。五不还天，那五不还天在那地方做什么呢？他在那方等着出三界，而但是他在那方等着出三界有各种的可能性，所以这个地方呢，波涅槃，波就是波涅槃，三果叫波涅槃，变化很多。我们上次讲的讲是讲现波、中波、声波、有形波、无形波、上流波、无色波，那个波就是波涅槃哈。那我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会把它拿出来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三果的波涅槃很像我们的这个往生的情况。我们以这个他讲波涅槃，我们不讲往波涅槃，我们讲往生的话，往生有很多种可能性哈。那种可能性啊，如果说三果的波涅槃哈，我们这里写七种，如果批坛里面就是论里面说哈。12960种波涅槃法，有10000多种。那我们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哈，可能性也有无量无边，跟这个波涅槃一样，它是终极目标是波涅槃，我们终极目标也是往生，但是能够往生，它中间有各种的可能，要用这个波涅槃来对应我们往生的可能，所以没有什么说哈，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往生，但是那个可能性哈，你看以他讲三果的波涅槃，他有可能叫做现波。什么叫现波？就是他在欲界，他在欲界直接就波涅槃的。那他如果在欲界，他根本就不是在五不还天了。他在出果的这个地方，他在或者二果，他还下来的时候，他就现波，他不上去色界跟五色界，现波直接。那这个是我们看很多哈。舍利佛、目犍连这些哈、当生哦，就是他没有上去，他没有，他就直接在欲界就现波。哦，我们很多的这些祖师大德，你看像祖国尊者，或者是禅宗很多大德，他们呢就是觉得，哎呀，这个缘已经完了，他就走了，那就现波。他直接他可以随时可以往生，随时可以生死自在，就是现波。中波哈，中波就是什么？欲界要到色界，从欲界要到色界，欲界已经走了，已经没有了哈，这个生命体已经没有了。那但是色界还没有形成，在这中间，我们讲叫做中阴身。中阴身呢，也可能可以波涅槃，所以这个叫中波。所以中阴身可不可以往生啊？也可以。所以就这样子来说的话，是中波。那么声波的话，就是声到色界，然后在五不还天了，在那个地方证四果。那有形波就是在五不还天了，你还要努力加工用恶，长时加工用恶。有形波跟无形波的差别，这个哈要很努力，因为前面修的不够啊。那无形波就是只要升到那个色界五不还天，它自然任运哈，它就会证到涅槃。那上流波哈，上流波是比较根性比较差的，就是说水往上流，而且要一层一层流，一层一层善现天，善见天，哈，这个一直到最后呢，要到色究竟天，这个是上流一层一层上去哈。那无色波的话，那就是要从欲界到色界五不还天，然后到上流，然后再到无色界，然后最后才出三界。所以这样子看的话，我们发现说现波最厉害哈，在欲界它直接就当下就可以，一直要到无色界，有可能这个就是三果。所以讲波涅槃的七种波，我们在科次里面讲的是七种波，但事实上有无量无边。那讲二果，讲家家，那么到四果的时候，四果有各种四果罗汉，有两种的 实解脱不实解脱啊，或者是有七种的，或者有九种的啊，有三种的，就在科释里面讲这个罗汉解释法有好几种啊，这个我们都讲过了哈。所以到最后藏教的极果，正位的极果，对于苦集灭道他都已经用禅定啊，因为他断见思或禅定开智慧啊，那么他的禅定从四禅到四空，最后到九次地定出去的时候，他得到四字语言，四字就是苦集灭道这个字哈，所以他最后讲这四句偈哈，在藏教里面那个态度哈是非常的满意的。那藏教你看他在阿含里面讲的这种语言的那种心情哦，啊，就是非常的满意哈，就是说我身已尽哈，凡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讲这个就是讲他已经了生死，还已经证涅槃。那么我这一句是极地智，就是所有的烦恼它都已经断光了，见思或断光了。凡行已立，就是三十七道品啊，因为这个地方全部都要加行三十七道品，都已经该修的都修了，该断的都断了。所作一半就是涅槃，它证得涅槃哈，不受后有，是苦地，它不会再出生了。然后所以这整个藏教全部。所修所证所断全部围绕在四谛，而他的四谛是生灭四谛，然后藏教的一个入门一直到最后的四果很重要的一个枢纽，苦谛入门。所以修藏教的最起码的那种心境是出离心，所以如果没有出离心，没有对苦的那种真正破戒想要出离，修藏教其实不可能会成功的。就是我们现在讲说我们如果要修南传，修什么样子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出离。出离，你说你的念头一直观到他的这种生灭相，然后观到他的一个流程，目的是什么？出离。那这个关键如果没有在初发心的时候就掌握的时候，其实那个烦恼不可能会断，就是都是一些名相而已啊，所以不可能会断见思啊。所以这个是藏教在出离心的确定，出苦的确定以后，它可以破我执啊，破我执。所以藏教它的一个功恨在被身心啊，身的苦，心的无常，他可以看破，他可以放下，他可以把这个握执呢真相的呈现把它去掉，他的力道。所以讲藏教他的断惑其实很厉害，其实他是功夫是真正确实很扎实的。所以这个是藏教的复习。那么通教，到通教了，我们就要进入通教。通教的教理讲无声，所以他是用体空观，他已经要进入大圣，其实呢他准备进入别缘，所以他讲无生四谛。那观法他是用体空观，断破里面他除了见思开始断界内尘沙，界内的尘沙就是他破除了见思以外，他开始要断尘沙。那尘沙我们上次有说，可是今天再复习一下，因为我们等一下讲别教的时候再说尘沙。那么他所证的位置，通教的位置讲十个地的位置，从干慧地一直到佛地。那么他的位置其实没什么特殊的地方，因为他其实是跟藏教一样，只是后来加了这个菩萨的这个位置而已。但是通教里面有一个佛地，佛地哈，就通教的十地里面有干慧地、信地、八人地、见地、佛地。那个佛地我们稍微要说一下，通教的佛地是指二果，就是跟藏教的二果一样，那么他已经断见惑八十，然后思惑呢他已经断了六品，欲界的六品思惑，欲界不是有九品吗？思惑九品，他断了六品，剩三品。所以因为他欲界的思惑剩三品，他的烦恼很薄，所以叫做薄地。所以通教的薄地是指他的烦恼很薄，欲界的思惑只剩三品，所以叫薄地。我们现在讲叫做薄地凡夫， 我们也讲薄地凡夫哈，那个就是讲说我们烦恼具足很多。那为什么我们讲薄地凡夫？我们的薄地凡夫跟通教的这个薄地刚好相反。我们的薄地哈，是指我们的烦恼很重，很接近地狱，靠地狱很近哈，薄靠迫近，迫近于地狱，所以我们叫薄地凡夫。那么通教的薄地是指他烦恼很薄。这一地的这个位置它烦恼很薄，所以叫做薄地，有一点不太一样。那么通教它如果要度众生，这个藏教是福祸论生，通教是要福习论生，用习那个烦恼习习气来度众生。藏教不能把烦恼断掉，断掉的话呢它没有办法度众生，因为它那个烦恼是实有的，见识是实有的法执嘛，他还有十法执，所以十有他如果断了，他就没有办法立众生，所以他必须要福祸，一直到释迦牟尼佛的示现哈，他一直那个要到菩提树下，就是他其实有能力断祸，他都不断，一直要菩提树下的时候，三十四心，就是见祸十六心了，然后思祸十八心，三十四心顿断。前面可以断，他说他不能断了，断了就没办法度众生了，所以他叫他见思全部断，这个是藏教。那通教他不用，因为他已经幻化，他对于这个种子呢，他已经知道那是幻化的，所以他有体空观，他可以用习福习论生。通教要讲的东西不讲他的位置哈，断惑是讲他有习气还有尘沙的问题，通教要讲的比较重要是要讲这几个字，转接同会界，这个都是复习的，就在通教的地方要讲是什么，讲接，这个是我们也很熟悉的。为什么我们现在在娑婆世界，将来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是佛来接引，就是那个接，就是一样的意思啊。那转是什么呢？转是藏教讲这个转字啊，就是天台的教义，一个字就是它的含义就很明确而且很丰富。如果讲转的话呢，一定是讲藏教，因为藏教才有转。那怎么转呢？它是回响向大，它会转到藏教哈。它到四国以后呢，最好甚至不要到四国，出国二国三国的时候，它直接回响向大，直接就转到通别圆。他有可能转到通，有可能转到别，有可能转到圆。正讲我们现在讲叫转学，转学一样的意思啊。他在这个地方呢，已经根气呢，他觉得不适合他的，他有大乘根气，大乘气象，所以不会让他停在那个地方，所以直接转入到大乘的，或者转通，或转别，或转圆都有可能。所以在教理上也说，越早转越好。藏教哈最怕的讲叫做定性声闻跟定性地支佛，因为如果一定下来，定越久习气越重，习气越重的时候呢，这个就是说动不动就想入定，那个根气啊就是很有那种入定的那种根气，所以啊你叫他去度众生了，看一看然后想还是入定比较自在，所以比较难出定，所以越久就是为众生的心比较难发。那如果习惯了住山久了，你家出山来哦经还了，为什么？因为你已经很定于那种涅槃的境界了。所以定性声闻跟那个毗支佛在整个教法上面来说哈，对菩萨教法来说是比较麻烦的哈，宁愿是不定性。有的时候你说这个人不定哈是不太好，其实在教法上宁愿是有时候大有时候小，你还可以转小向大，转大向小。如果是定在声闻的话哈，那对教法上来说不利，就是根气对自己不利啊。那讲是转，转只有藏教才叫做转，因为是转回小向大啊。什么时候会转？就是藏教本来它根气就是藏教的根气，它什么时候会转到通教？什么时候会转到别圆？什么时候会转呢？这也要透过教理上面来说，要转回小向大的因缘不容易啊。一定要有三宝因缘，就是 佛法生的因缘，自己不会回小向大的，不会说已经定性身问，想想想想说哦，我哪一天要出来度众生，不会，就是一定会碰到这个大圣的法，或者是碰到佛出世啊，就是有佛出世的时候，刚好那个因缘的时候，他有可能说会回小向大，哎，转的因缘哈，要三宝因缘，要有三宝因缘，就佛出世或者是大圣法的因缘，那就讲。那通教主要要讲接，那接啊，讲接的时候呢，就是说接到别跟缘。可是既然讲接的意思，就是说上面接下面，就是别来接通，或者是缘来接通。接的意思是来接引嘛。所以阿弥陀佛来接，那这个接也是上面来接下面，所以根器道修通大乘根器道，知道那个中地理的时候，知道中地有三地的中地理的时候，而对淡中比较了解的时候，就别来接，就别教的菩萨或佛就来这个地方把它接走了，不用在下面继续读了，就直接接走，或者是他的根器呢已经能够了解圆中道理，那圆教的菩萨跟佛来通教这个地方来把它接走了，是不是？通教要讲接，那接呢是指上接下，同的话呢是讲别跟圆，啊，别跟圆两个相等，什么地方相等呢？我们在教理时常讲断正，就是别地圆住，别教的登地的菩萨跟原教的初住的菩萨同样都断一品无明，所以他们两个呢对断的货来说是一样的，那个叫做同，这两个要讲同，所以你看那几个字用的字叫法都不一样，那讲会的话呢，那是在原教里面把三个会三归一，会上通别归一，有羊车有牛车，到最后会成大白牛车，你只要出去以后通通给你一个大白牛车，那个就是圆。所以你看转是藏教，接是通教，同是别圆，会是指圆，那么借是借说明，借来本来要讲别教，然后借一下原教的位置来说一下，或借一下别的位置来说一下，借来说明，但是这主要本位是要说自己本法啊，这样本来要说圆的地方，借其他来说，借比较不重要啊，借是就是有的时候借其他的这个教法来说明而已，但是最重要的说这几个字会说明这四教彼此之间的关系。也说明我们佛法教法的施设是很活泼的，变化很大的，而且呢有它的脉络理路哈，你不能乱转乱接，它有它的确定明确要做什么样子的功夫，可以接到什么地方，也不会死在那个地方的，所以这个是通教。我们去年是讲到别教嘛，所以我们会要讲到别教，别教就是界外法，界外法的时候就是藏通里面的二圣声闻呢都把它去掉了，就只有菩萨，所以别是别前别后，而且什么都别，教理自断行果全部都不一样，所以是别很特别。那么他所全的这个是全生灭四谛，通是全无生四谛。别教有一个很重要很特殊的地方，除了它的位置啊，就是讲菩萨位它讲得很明确，别教里面它全的是无量四谛。好，我们讲苦集灭道，到别教的时候它所全的为什么是无量四谛？因为别教开始要断，不是开始，通教其实已经开始断尘沙，别教他要以读菩萨法，全部都是度众生，菩萨是舍身为己的哈，心目中发菩提心的意思就是舍己为人呐、啊， 这个叫发菩提心。所以菩萨要度众生的时候呢，所有众生的烦恼，所有众生的苦，全部都要了解，而且知道，而且要知道如何去度化它。所以他所全的苦集灭道呢，他全部无量。无量的意思又是什么？法能无量，誓愿学。所以我们讲四弘誓愿在别教里面是那个法能无量誓愿学。那他为什么是誓愿学呢？他所全的是尘沙惑。尘沙惑对界内，又度界内的凡夫二圣，他们的烦恼如尘如沙，他要有能力去度化。然后界外的尘沙也要有能力去断证。所以别教他多断了，多断了尘沙惑。那么二圣绝不发四弘誓愿，所以他不会全到无量誓地。那所以这一个别教重点，因为为什么是读菩萨法，它就是一个菩萨的精神在别教里面哈，它是开展的非常的明确。那所以别教它所断的尘沙惑，得到的智慧叫做道种智。声闻人断见思，得到的是一切智。一切智就是空观，是诸法种相是空观，用空观不管是体空还是虚空法，一切法的烦恼呢就把它降服断掉了，那个是一切智。但是别教他所断的是尘沙，他用什么智慧来断尘沙？叫做道种智。什么叫道种智呢？种是众生的种种，界内界外所有一切的众生，凡夫二乘外道乃至全教菩萨，种种要用道，他有多少种你就要有多少道，就度化众生的能力。道种他在断尘沙惑要花很多的时间，菩萨要成为菩萨的时候，那他花的时间很多，要增加他的度众生的能力。那界内所有的众生他的烦恼要知道，要知道怎么样去度化它。而他所用的在前面界内的是二谛观，就是真谛跟殊谛，到别教他有所用的观平等观。对所有的众生呢，他要知道去度化里面呢，他要用平等观，那个大慈悲的那种平等观，而努力的去修学一切的法门来度化。所以在这个别教呢，菩萨是很辛苦的，在别教，但是他也不辛苦，其实他是什么？从空出假，前面是从假入空，上空是从假入空。那那个从假入空的那个假是我们众生的那种假，是从假要从万象都是假有里面要把它回归成空，是从假入空，那是第一道。那很多东西不要太执着，不要太在意，为什么？那是无常，那是变化的，所以修这个无常苦空果，因为什么？那个是假的，所以从假入空，那个是假，是世俗之假。菩萨的这个从空出假，那个出假的那个假是空观成就以后他才能够有能力出假，所以你说什么他也跟着你说什么，但是他跟你说什么的时候，他是建立在那个空观上面，他自己本身没有法执，所以别教也开始破法执了。他本身不会执着说一定是怎么样，是因为随顺众生，那个能力是非常强而且非常精彩的。所以要度众生，界内的众生啊，你什么样的习气你就要度他。所以梦山老和尚他就说，你说菩萨要度众生啊，众生的喜好要知道，光一个主菜那界内的嘛，六根对六尘啊，还是什么，还是私货，为什么？对五尘起嘛，是私货。他说在大陆煮菜，东北人，你碰到东北人的时候，你要煮得很咸，因为东北人他们吃的东西很重，味道很重，东北人吃咸的。西南的那些同胞们，他们吃的东西很辣，四川非常辣，不辣不好吃。 等于煮菜给四川人了，你讲很辣，东南或者是华中的人，上海人吃东西怎么样，甜，什么菜你都要加糖，没有糖不好吃。所以你说那个味道是应该要是什么味道，你说我一定要怎么样的味道才好吃，那个要从空出假，碰到什么样众生你要度他的时候，煮的他爱吃的就是好吃的。所以这个就是法门无量誓愿行，要度众生哈，这个是只举这么一个小小的例子里面呢，我们就会知道说要度众生，那么他的那个假从空出假，在于自己本身的平等观而随顺众生，然后呢他有能力。所以藏教断见思，见惑跟思惑断掉以后可以出三界，这是用一种我们世间法来讲，说这个人的品格道德人格非常的了不起的，可以让人家很尊敬的，因为已经没有见思惑的。别教的菩萨的时候，那道德品格不够的，因为你要度众生，度众生说、哦、他是很有道德不够的，要有能力度众生的能力啊，你要会出假。所以是碰到什么样子的人，你要度化他的时候，你要用什么样子的方法；碰到什么样子的刚强难化的人啊，你要该用硬的，该用软的，但是你要的那个观机斗教，那又是菩萨的大悲心啊，不是说哈，我为了要降服你，我要把你打倒，不是啊，就是我要度众生啊。所以度众生啊，能力的培养，我们讲说法缘的殊胜，不在于说哈。哎呀，很多很多的人啊，很热闹。在别教菩萨度众生里面是说能够使众生离苦得乐，正大涅槃，转邪为正，这个是断尘沙惑。他的用意，菩萨度众生的用意，使众生离苦得乐，转邪为正，这个是别教的这个位置。啊，我们因为下次开始要讲这个实住实行实会相，但是这个基本的那种观念我们会要了解。那在断尘沙当中哈，一定要入尘，无论是界内之尘或界外之尘，入尘才能够学习自己的能力，也才能够度众生。所以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入法界品，那个是标准的，就是菩萨的行啊。那么在度众生里面自利利他，教学相长。李老师说哈，他说弥陀经里面哈，西方的这些善人哈，诸上善人，就是往生西方的这些修行者，每天早上哈，都还要到十方国度去供养诸佛。他们在做什么？断尘沙，就是学断尘沙，断尘沙惑。那法的说明哈，就是有的时候在经典里面有说哈，在这个娑婆世界呢，断见思哈比较容易。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因为你没有那个境界，你怎么断贪嗔痴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比较容易断。但是如果断尘沙的话，在西方会比较殊胜，因为那个学习度众生的那种能力哈，在西方会比较殊胜。所以这个是说明我们每一个教它的重点所在。但是别教菩萨他不是说他见思不断哦，我们从初信开始哈，他的这个信位开始啊，其实也是在断见思，从福然后再断，然后再断见思的尘沙，这样一层一层上去。可是他在断的那个目标点，其实一直建立在一个度众生的以众生为心的那种菩萨情怀。我们就在讲说他的目的，学功夫的目的，其实学能力的目的，就是我今天没有办法度众生，赶快去学，我今天没有办法使众生了生死，我所以往生西方，再回路说佛度有情。所以是学功夫跟能力，为了众生哈，为度众生愿成佛。这成佛目的不在自利，是为度众生啊，自己本身呢、啊、建立在一个正信正见的基础上，才有办法。所以这个能力哈、啊，度众生的能力在别教要特别说明。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讲一个有趣的故事，讲尘沙惑，就是说你要度众生的时候呢，要有能力度众生，才能够使众生 转邪为正啊。那讲这个的时候呢，因为后面有一个这个寄送，这个主要目的是在讲，就是说成沙货自己的能力要有到什么样子的功夫。这个是慧老在这个明伦第191期里面他讲了一个故事，他就说有本书叫做佛门诗记趣谈，就是这个讲佛门里面的诗很有趣的讲的谈。那这里面讲了很多有趣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也很有趣。那故事有趣呢，就是吕洞宾的故事，大家听到吕洞宾就很有趣啊。为什么很有趣呢？因为吕洞宾我们大概都只知道说一首偈叫什么狗咬吕洞宾不是好人心。我为了这首偈我去查出处在哪里，无解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这首偈。但是在主要讲说吕洞宾吕洞宾是道教的八仙之一啊，但是在我们佛门里面说他后来被黄龙所降服皈依在降龙的座下。那我们先说这个吕洞宾他的生平他是唐朝末年的，是唐武宗的时候，会昌法难那个时候，差不多他是40几岁。那么他呢3次呢去考试，榜上无名啊，所以呢心呢紧不舒服，也没有心呢回无颜见江东父老所以没有回去，他留在那个长安的那个地方呢酒肆里面呢就在那喝酒。那他的运气很好，他碰到的那个八仙之首钟离权。那他那个故事不能讲，因为他度他就是要他要测试他这是不是一个仙风道骨要测试通过以后呢，所以那个钟离权呢就教他道教里面的那个延命术，长生不老的那个吐纳法然后教他怎么样炼丹，教他怎么样子的腾云驾雾，他是一个道教的基本功夫呢都学得很好，所以呢他就都学成了。后来呢他云游十方到处去度化众生。吕洞宾其实也蛮菩萨心肠的。那有一次呢他入经黄龙山，经过黄龙山的时候，他看到那个地方呢紫云成盖，天上的这个云都是紫色的。他说这个地方这里面有仙人不修行狼蝶，他就要去见什么样子的大人物。一去的时候呢刚好碰到黄龙慧南禅师呢在登座说法，所以他就随众混在那个听众里面就听经就他一坐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黄龙看到他的时候呢禅子一拍，今日有人来窃法，老僧不说然后就知道是针对他的，所以他因为他没有登记，他就听经了，所以只有他嘛，他就只好出来顶礼这个黄龙那黄龙就问他说坐下何人，你是什么人这个吕洞宾说云水道人，修行人云水一样云水道人。黄龙就说云静水干如何，你是云水道人魂南无的佛云静水也会干的，云静水干如何，他不是省油的灯吕洞宾。吕洞宾说什么汉沙和尚汉云静水干无魂又无水的时候要怎样，他说给你黑心给你打死汉沙和尚没有水黄龙怎么说呢，你汉沙和尚黄龙出现了。吕洞宾说飞剑斩之，吕洞宾有两支剑雌雄二剑你黄龙出现我就飞剑斩之。有一种说法就是他果然把他那个剑拿起来就往那个黄龙身上刺下去。这个黄龙我们说成沙货你要有能力也要有功夫碰到外道的时候嘴巴要会讲，手要有功夫，他那个手轻轻一弹那个剑没入地中一半，那个剑掉进去里面深埋在地里面一半，那个吕洞宾用神力一直跟他拉拉拉 出不来，象牙输体了啦，哦，你飞剑斩之哈，都输掉了，所以哈，就甘拜下风啊，甘拜下风。然后黄龙就说哈，他说你有什么道这么狂妄啊？你有什么道？他讲的那个哈，一粒粟中藏世界，半生当内主山川。讲了他我的能力哈，吕洞宾还有能力。那前面这首偈哈，刚才没有讲跳过，就是吕洞宾还没有见黄龙之前，他曾经飞过庐山的时候，在那个庐山的一个寺庙写了一首偈子。在人家寺庙上面哦，墙壁上写着"一日清闲自在身，六神和合报平安，丹田有宝修行道，哈，对镜无心莫问禅"，这是批馆，你们知道吗？在寺庙里面跟人家写说那个道教的那个寄人，就是你不用修了，我只要什么丹田有宝，因为他们是炼丹的嘛，丹田有宝修行道啊，对镜无心莫问禅。只要是这样就莫问他。可是刚才那个这个黄龙又问他的时候呢，说一粒粟中藏世界，半生当内主山川的时候呢，黄龙骂他说什么？你这个手撕鬼啊，就是道教修的就是长生不老，就拿说你这个手撕鬼啊，他就是更不服气了。所以这个两个人对打呢，虽然他甘拜下风，但是语言里面黄龙还是敢跟他就直接哈，行为跟语言上就对峙他，那但是他还是输他，所以再反问他，要跟他求道。就是吕洞宾在问黄龙的时候呢，黄龙哈就跟他说，他说哈，半生当内主山川，我不问你，我问你什么是一粒粟中藏世界？这是黄龙问吕洞宾。你说你的功夫是这样，我下面是就不你，我问你一粒粟中藏世界，问你是什么？当黄龙一问吕洞宾的时候，问他的时候，吕洞宾在当下开悟，这个怎么回事我们也不知道，反正他们两个的开悟机缘就是他问他这个这一句话，他讲，所以呢，他就开悟以后呢，他就写了一首另外一首偈哈，另外一首偈说。气却飘囊即睡情啊，如今不练拱中经啊，自从一见黄龙后，始觉从前错用心。所以他后来呢是黄龙的弟子，而且传承黄龙的教法啊，这个就是被我们佛教的人渡过来的哈，就是始觉从心错用心。这个偈颂有一点出入哈，各家说法有点重复。这是整个讲，就是说祖师大德的度化众生呢，很有趣啊。慧老说这个很有趣，这很有趣不在他们两个的对答，这很有趣在什么？很有趣在吕洞宾是唐朝末年的，这个黄龙慧南啊，这个师父讲禅明宝性，你们知道他是十双楚元的弟子，十双楚元不是下面出了一个黄龙慧南，一个杨岐吗？杨岐荒废吗？那个是什么时候的人？宋朝人。所以啊，是宋真宗黄龙慧南禅师是宋真宗到神宗的人啊，真宗的人。那么宋朝的黄龙怎么有办法去斗到这个唐朝的吕洞宾？
整天呀，就谈生
不这个哈。考据哈，这个就要考据了。这慧老就是说嘛，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哈，这个吕洞宾哈，这个箭哈，飞了100多年哈，才刺到黄龙。但是这件事情哈，就是吕洞宾刺黄龙，在武灯会员里面确有其事，就确实有登载这个事情啊。结果他去考察，黄龙哈不是慧南。唐朝末年另外有一个黄龙毁迹，黄龙毁迹啊，而且在武灯会员里面有记载这整个的事情，我们刚才讲的整个的过程通通有，可是哈狼听错了哈，就是讲这本书呢，讲他不要讲那个黄龙慧南哈，这整个故事没有问题，他这个佛教诗记趣谈里面写了一个黄龙慧南哈就有问题了。那这个黄龙毁迹呢，是清源行师下面的，下面传一直传下来，其中还 传到石头西迁了，然后一直传下来，德山宣鉴一直传到黄龙鬼经。所以讲公案的时候那个时间点，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听到一个黄龙你就把它怎么样，把它认为因为黄龙太出名了，那个黄龙三观我手何事履手那个黄龙的那个公案它太有名了，所以我们想当然有人看到黄龙吕洞宾被黄龙度化，就果然所以是被他所点化所以这个里面是讲到说这个公案里面确有其事，但是人我们要讲法的时候考据还是要有一点，要不然会被人家当笑话。但是慧老说这个很有趣，这个很有趣就是说因为那个人写书的人还是现代人写书，他把时间搞错了。那我去查的时候我发现更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比慧老发现的有趣还更有趣。这一件事情吕洞宾跟黄龙不管是回击还是惠南的这个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太有名了，所以有一本书叫做吕纯阳点化渡黄龙，另外有一本书那个是明朝，那写的作者呢已经没有出处的他说那里面的故事是讲吕洞宾奉了钟离权之命，这个都有确实说那个钟离权跟他说黄龙可渡，你要去渡他，他跟你有姻缘的，你去度化他。所以吕洞宾奉师之命去渡黄龙，然后两个相争锋争锋，果然他一剑把那个是黄龙折服，所以黄龙甘拜下风，所以吕洞宾授以性命双修之礼，精义大丹之道，黄龙依言修炼，终于成仙。所以这个是另外一本书也讲的这个故事，这个是我去看到的。所以我们在讲说那我们说我们去渡到吕洞宾，然后道家的那个经典说他们渡化黄龙，所以慧老在这一篇文章的最后，当然他没有看到这，他最后的意思他做一个结论说他说他听过一个故事，那个故事是孔子有一次带着学生周游列国的时候然后碰到有一个人，那个人就写了一个字写了一个真字，就叫他那个弟子来说你看看这什么字，这个是什么字，然后那个孔子的弟子他没有想说谁，他就说这个是真，说你不认识字，去叫你老师来，你看老师来，那老师来一看到问他说你这什么字，他说这个字直八，那个人很满意就走了。弟子不服气说这明明是一个真字，你为什么说是直八？孔子就跟他弟子说对这个人你就不能认真，对这个人呢，对这个人呢你就不能认真。他的意思就是说谁渡谁这个的故事听听有趣就好，你不要太认真，虽然不要太认真，但是时代不能错解时代就是黄龙确有，因为五灯会员里面确有度化吕洞宾的事情，而且吕洞宾到后来传承当佛法里面的护法，我们佛门里面至少还比那个人好，那个人还佚名就是写度化黄龙，那个是什么名字都不敢出来对不对？那我们至少五灯会员的那个作者也出来，但是我们作者也出来，你那个时代的那个交代要很清楚，那时代的交代清楚里面其他你说谁渡谁其实重点在说什么，重点是在说明沉沙或是难拂难断，对什么样子的人你要用什么样子的功夫，如果碰到邪，我们今天最多了，我们在外面碰到很多石像念佛的，有很多跑灵山的灵山，我们也是灵山会上活菩萨，但是跑灵山的我们要怎么样去点化，都要学那个界内界外尘沙或没有断。所以李老师他有说，他说见思没有断的话，尘沙其实那个尘沙是在见思出烦恼嘛，那个尘沙还没有能力的啦。 他没有能力了，没有能力去度化众生，度化众生那个学问跟里面的那个功夫是光三大阿僧祇劫要修的是什么？尘沙惑，尘沙惑。所以尘沙在天台里面，天台在别教里面，他讲有界内界外尘沙，但是他在唯识里面他没有讲尘沙，唯识里面他讲见思跟无明，那么他把它附在无明里面，就界外他附在无明里面，界内他附在见思里面，但是他其实他所说的就是度化众生所必须要具备有的能力，那众生有各种根器，你就要有各种的能力，各种的学问，这叫知病与药，各种病你就要各种药去把它度化。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别教，那么别教后面我们讲位置，藏教里面讲七贤，七贤就是观行即有，五庭别相总相，鸾顶忍是第一，是七贤，这个是藏教的贤，我们讲位位置。别教的贤位是三贤，那你说别教比藏教还少？不是啊，三贤是指十住、十行、十回向，三十个位置，三十位置，但是他讲三贤。那么圣位，别教的圣，藏教的圣有四个哈，初国、二国、三国、四国，别教的圣位呢是十地。这个贤跟圣，光那个字出来，要知道它是属于哪一个位置。在别教是这样，到原教又不一样了。在别教我们讲贤位是三贤十圣，十圣呢就是十地。那它为什么叫圣？因为它断无明，别教是从出地开始才断一品无明，证一分的法身，所以那个是我们在这个别教里面说。那么别教在前面的三贤之前有一个实性位，那这个是我们上次把实性说完，所以别教的实性，实性外防位，第一个是我们讲别教从明字集里面跟藏跟通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下手要断的东西，其实别教也要断见思，但是别教的下手他是讲明字位的时候，他讲解义也，要解什么义呢？解界外的中道之义，然后怎么样子用什么样子下去解义。别教这个教理要通的话就很好修行啊，怎么样好修行啊？别教的菩萨法里面，他下手一切众生哈，一切众生呢，要想他度他，但是要去练功夫，要练就功夫里面去练别教的功夫，他用一个信下手。所以藏教是苦为出门，别教是以道地为出门，道修道的那个道，他不关苦了，出门了日下手。那么道地为出门，他讲养性中道，所以别教的入门其实就是实性位的那个性字。信什么呢？不是迷信啊，是信真如，信佛性，信一切众生皆可成佛的那个性，信法界真如理，只是他的那个性对于空假中呢，他是次第的，但是那个法已经尝到那个真如，真如出现了。所以别教的那个教义哈，在这个地方呢，可以让我们修净土的人跟他相应的地方，就是你入手用信，用信里面在实性位，他就要。你说信有什么用？信心有什么用？他在信心里面，他别教的修行用信心去扶见思，藏教里面那个见思八十八品、八十一品，那个见思要扶要断，简言简行里面用的那个四五根无力哈，七菩提分他所用的功夫，在别教里面全部他用一个信力。信力，信力能够扶见思。那他的断尘沙，别教讲断尘沙，他前面藏教里面所用的功夫，你看那个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性无常、观法无我，这个是藏教修的哈，断证。别教里面呢，因为他是断尘沙，他用什么断？六度万恨，用六度万恨下去断了。 所以修六度万恨破尘沙惑，然后用实性来扶见识，所以那个信心所产生的力道可以把烦恼可以降服的。那你说实性跟六度有什么关系呢？实性在这个六度里面的第一个讲布施，布施度啊，那就是断尘沙。布施度里面所修的福见思，因为他布施讲一个字讲舍，那他用一个舍字就把前面的这些贪嗔痴慢疑什么身见边见见几见见几见烦恼见全部怎么样，藏教里面讲的那个厌离，他全部用一心三观把它舍掉了，所以他的那个前巧方便。所以我们讲说念佛里面呢，他是有产生的信力，而他又能够福见思里面，那他的那个彼此之间的那个关系在什么地方？所以真正的念佛人一定能够舍得，你才是真正的说我有念佛。不然哈，我们一边那个烦恼习气还很重的时候，然后到真的对身心的那种贪恋见识的这种增长的话，那从早到晚哈，那个藏教的功夫，我们其实不太有相应的，从早到晚那个增长见识的那个部分呢是。无形中哈，一直在微识里面哈，是这一讲，所以一直在刹那之间的那个种子，其实都是在累积。所以藕益大师说，我们都是骗人的，因为那个是假，讲的空假中的那个假，假里面有一种假，那个假叫做骗人啊，那个假就是假，就是妄假，假假，就是你讲骗话，那个叫假假。啊，第一个从假入空的那个假，就是我们现在说你讲假话，那个是假。他说你讲假话那个是假，我现在在讲话，我讲话的那个话是不是假的？我现在在讲的话也是假的，因为真如到比较里面，真如是离言以下，但是我现在讲的这个假是属于什么？是属于空假，是属于空假，跟前面的那个假假那个骗人又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我们在这个教法上面呢，会了解到说，其实同样的一个字，它的那个差别，然后你那个讲这个信力，那个信力真正产生的时候，在藏教里面，它我们要串联在讲，就是说它一定可以福见思。那福见思，它从见思，他们从厌离心下手，大圣从什么地方下手？从布施，从舍离下手。那什么东西啊？没有舍的话，那个舍心啊，没有成就的话，那藕益大师讲说，我们讲骗人了。他说，我们一天到晚讲，我们要了生死。其实我们一天到晚是向着生死，所做的东西呢，就是一直向着生死。我们一天到晚讲我要求菩提，这我们心里所做所谓都是背向菩提。他说我们很假，那这个假就在前面。那别教里面他用那个信，那怎么样知道我们有进到初信、二信、三信、四信？就是表示我们见识一直在浮，然后浮到后来他能够断。那他这个浮跟断用什么的功夫呢？舍身心哈，对我人的四大的身，对法的那种舍，真正身心能够舍离的时候呢，那这个信心就会成就。所以哈，最后哈讲这一个就是讲别教，我们信心成就可以往生西方里面，跟各位讲说，它能够运用到我们法上面来说的一个净土。为什么天台到后来我们看宋朝以后所有的天台学者全部都是净土的，都是归向净土。那它里面它的法义上面一定可以相契机里面。所以讲到是这个有一个居士就是魏国兴居士，他往生。那么他往生呢，他其实是一个木匠。等一下我们这个贴在那个黑板给大家看。那么我们大概跟大家说里面，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很老实的一个木匠，但是呢他学佛以后他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他兢兢业业在修。那么他后来呢，他是得了一个病，食道癌，然后他得病以后越兢兢念佛，他的感受是说，假如一个念佛的人业障现前的话呢，他是重报轻受，是佛菩萨考验。所以啊，他家里人一直要送他去住院治疗，他不要，他 坚持拒绝，他说我要住到阿弥陀佛的大医院，所以那个信心啊，信心成就在这里。所以他请教这个师父啊，那个师父也跟他说哈，你好好念佛，业报尽的话就往生，业报不尽佛菩萨会加持。所以他是专心念佛，他专心念佛到有一天他找那个师父跟他说，我跟你告诉你一件喜事。他说什么喜事？他说我在念佛的时候，佛菩萨跟我说过几天呢，他要来接我，说那是一件喜事。那这个师父就跟他说，就很高兴，就随喜。他说你既然修到这样，佛又跟你说，那我们就来给你做一个往生前的佛七大法会，就是替你先做七个丢啊，来跟你助念诵行。那到时候你跟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到时候佛七完你就住再走，那时间给你挑。然后他说好，那我就挑。所以他就挑正月29号开始起七，到2月5号往生，就是佛期结束的时候他就往生了。那在往生前他就七天他就一直在里面念佛了，因为他时间已经赶不完。然后他在往生前一天的时候，晚上的时候他会看手表，他说时间还有11个钟头，不才一点钟。然后他最后说的开始，他说他这个人最喜欢舍，他说什么东西都要舍，什么都要舍。他说要穿衣，要舍才能穿衣，才能洗澡，要舍才能够剪指甲，这是他的，他认为他都是一在在一个舍的里面，所以他最后这个走得很自在了。然后他说七天念佛，我都在这个地方认真念佛。可是来参加最后一天来参加，他说你们这些人最后一天才来，为什么来呢？为什么来？来看热闹，看我是不是真的往生，是不是我是什么样子我是不是制造事情，是不是法轮功，是不是见鬼了？大概一刚最好上你翁心请我来哦。他说你们这些人是看热闹的。他最后教大家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然后到2月5号的早上10点跟往生前2个小时就跟大家告别，然后拜佛焚香，然后最后跟大家说各位大德、各位善知识、各位师兄们、各位来宾、各位民众等等今天是我往生的日子，往生佛七法会圆满成功，告别最后日子，谢谢大家关心。然后他就走上去，走到他下面是大殿，上面是往生堂，自己走上去，在往生堂，在那个地方坐在那个地方做一个福礼，双手结弥陀印，大家都念佛。然后呢，那个时候他说祥光入室，异香妙月，走了，还真的是七天就跟他念佛念走了。那么讲这个主要就是说净土跟天台里面他讲的那个信，他那个信不是我们普通一般的这种嘴巴讲的这种信，它是有功力的，它是有智慧的，有三昧的那它里面有福烦恼那它有那个舍字那个布施的真正功夫，它不会贪恋。我们讲那个上次那天贴的那个，他要决定那个不掉点滴，这个人要决定他不要去医院，那个要多大的那种智慧，要能够舍报那种欢喜舍报的信心信心的成就。所以我们复习基本上是复习到别教的这个地方，那么下一次我们大概把这个实性再稍微说一下，然后就进入三贤，就真正我们这个安居的这个教官纲中就是开始。所以大家把那个课本我们就拿来阿弥陀佛。